尊敬的诸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继续学习《群书之要》360，我们看第二句：“夫务速成，则吉往；晚就，则善终。朝花之草，夕而零落；松柏之茂，龙寒不衰。”是以大雅君子务速成。这句话呀，出自《群书之要》卷26《魏志下王昶传》。这个在《王昶传》中记载，王昶啊，字文叔，是太原郡晋阳县人。那为什么古人的传记都把这一个人是哪里人首先说明呢？因为一个人有成就啊，为国家建功立业，对他这一个地方啊，都是一个贡献，那么所有的人都以他为荣耀，所以首先标示出他的家乡。后升任兖州刺史，这个刺史啊，也就相当于个省的省长。他为哥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取名的时候，都依照谦虚和诚实的意义来体现对他们的期许。所以他哥哥的儿子啊，一个叫王默，字楚敬；一个叫王臣，字楚道。他自己的儿子，一个叫王浑，混沌呢，浑然一体的这个浑，字玄冲；一个叫王申，字道冲。他又告诫他们说，为子之道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珍爱自己的身体，保全良好的品行，并以此来显扬父母。这三件事啊，人人都知道很好，可是呢，还是有人身危家破，甚至走向灭亡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因为他们开始所学的就不是正道。孝敬仁义是各种品行当中最重要的，也是立身的根本。讲孝敬，则家族内部才会安定；讲仁义，则会受到乡亲们的尊重。也就是说啊，一个人在内培养起深厚的德行，名声就自然会显扬于社会。人如果不坚定地培养良好的品德，而舍本逐末。什么叫舍本逐末呢？就是追求口才好，追求名利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就会陷入华而不实，或者会导致结成朋党。为什么会结成朋党呢？结党营私，为了谋取利益啊，自己没有德行做基础，结果呢，就结成朋党以谋取私利。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后果呢？华而不实，就会有虚伪的毛病；结成朋党，则会有彼此牵累的祸患。这两方面的教训可以说非常显明，但是仍然有很多人重蹈覆辙，舍本逐末的现象更为严重。这都是迷惑于一时的虚名，贪图于眼前的小利所导致的。富贵和声名可以说是人人都喜欢的。在《论语》上啊，孔子也说：“富与贵， 是人之所欲也。哪一个人不喜欢富与贵呢？这是一般人呢，都愿意追求的。但是君子有时候能得到富贵声名，但是呢，却不想要，不愿意要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而得来的名利。人生值得担忧的事，是只知进而不知退，只知放纵欲望而不知满足，所以才会有遭受困辱的忧患，才会犯下令人悔恨的过错。常言道，不知足，往往会丧失其所拥有的。所以知足的富足才是长久的富足。观察往事的成败，看清将来的吉凶，就会明白，追名逐利、贪得无厌的人，没有能保持家族不衰而长久享有福禄的。我是希望你们立身处世，要遵从儒家的教诲，奉行道家的真言。所以用深沉静默谦和淡泊之意为你们取名字，希望你们顾名思义，不敢违背逾越圣人的教诲。在古时候啊，盘盂上铸有铭文，鸡杖上也刻有教诫，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见，以提醒自己不要有越轨行为。更何况这些警言就在自己的名字之中，能不随时提起警戒吗？那么写完这些啊，后边呢他就说了这句话：福物速成则吉亡，挽救则善终。朝花之草，夕而零落；松柏之茂，龙寒不衰。是以大雅君子物速成。这个福是凡所有的意思，吉王的吉啊，就是快速的、急速的，就是成功、完成的意思。朝花，这个花呢，也写作花草的花，指早晨开的花朵。龙寒，就是指严寒。大雅君子就是才德高尚的人。那么这一句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啊，大凡事物发展过快，则衰亡也快，缓慢稳定的发展，则容易有圆满的成果。我们观察自然界呢，看到啊，早晨开花的草，到了傍晚就凋落了，而茂盛的松柏，即使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。所以德高才大的君子即会速成。那我们从这里呢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松柏到了非常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枯萎？那就是因为松柏啊，它有根。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呢，也要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中能够有所体悟，能够啊获得启示。在大学上说，德者本也，才者末也。这个才啊，不仅仅是指财富，也包括一个人的声望、名声、地位等等。那么这些啊，都是枝叶花果。它的根本在哪里呢？根本就是在于一个人深厚的德行。所以古人说，厚德载物。一个人的德行越深厚啊，他才能承载很高的名声、很多的财富、很高的地位，而没有祸患。那我们再观察自然界呢，我们发现这个植物的枝叶花果能够延伸到哪里，它下面的根 也就必须延伸到哪里，根深才能够叶茂。但是现在社会上啊，像王闯所说的这种舍本逐末的事却越来越多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就如孔老夫子所说的，是欲速则不达，见小利则大事不成。越是求迅速呢，反而越是达不到目标，看到眼前的蝇头小利呀，结果呢，反而把那个大事给耽误了。那么现在人所追求的无过是财富、名声和地位。但是呢，在大学上告诉我们，或备而入者，亦备而出。你看，你追求财富，但是呢，想一夜暴富，结果就采取了种种啊，贪污受贿、以权谋私、坑蒙拐骗的手段，怎么样呢？最后啊，给自己招致了灾祸。所以古人提醒我们呢，这个财富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，也必将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。那么古人呢，他教诲后人，真可谓用心良苦。他把那个不好的败散钱财的方式啊，都给我们概括出来了，总结为五个方面。第一啊，就是官府。比如说我们这个钱是贪污受贿、以权谋私换来的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东窗事发，自己锒铛入狱，所有的不义之财也会被没收、被充公，最后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所以后悔后悔啊，是到后面才悔，悔之晚矣。第二呢，就是水灾。第三就是火灾。这些不义之财也会被大火给焚烧掉，被洪水给瓢夺走。第四啊，就是盗贼。古人讲盗亦有道，这个盗贼也讲道义。那么这个盗贼的道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？首先呢，就体现在他劫富济贫上。他看你这个钱来路不明，又没有拿着这个钱去做慈善事业，照顾穷苦，而是自己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，一掷千金。结果盗贼看了也都过意不去，专门偷盗、敲诈、勒索、为富不仁的人。那么最后一点啊，就是防不胜防，不孝子孙，败家子儿。现在我们说的啃老族，也会把你的不义之财给败散掉。所以现在很多人没有学习传统文化呀，不明白这些道理，都是想迅速的发财致富，结果贪了很多的钱，不择手段，把儿女呢送到国外去求学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哎，我99年啊到英国去留学，突然看到了事实的真相。这个事实的真相就是啊，第一，国外的学费比较昂贵，是我们国内学费的几十倍、几百倍都不止。第二呢，这些孩子啊，并没有拿着父母给他注册交学费的钱去交学费、认真学习，而是拿着父母贪得的钱呀，去了 casino， 就是赌博的场所，一掷千金，把这个不义之财都给败散掉了，花钱如流水啊，一点也不心疼。所以啊，我们看到了这个真相呢，才知道啊，或备而入者，亦备而出，确实是真实不虚。 所以曾国藩先生啊，他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，就是公家的一文钱，他都不会挪作私用。什么原因呢？现在很多领导干部啊，看到这句话，首先呢就是不相信。我们现在社会呢，都存在着信任危机，听到别人做好事就怀疑，听到别人做坏事就信以为真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信任危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自己丧失了信心，因为我自己都做不出这样无私无求的事，廉洁有守的事，所以听说别人无私无求的付出。哎，不取公家一钱寄回家中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所以一听啊，就是不相信。你看，我们既没有读过曾国藩的家书，也没有读过曾国藩的传记，对他的为人不甚了解，但是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可能。那就是因为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所导致的。那我们进一步要问，为什么曾国藩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呢？那么再深一步的追问，为什么古人出口就像范仲淹一样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？林则徐也说啊，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？诸葛亮也说啊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顾炎武说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那为什么古人一出口，一写文章，就是胸怀国家，甚至是胸怀天下呢？而我们现在的读书人，哎，我们看一看高考的状元作文。满分作文，结果都是牢骚满篇，怨天尤人，不是抱怨这儿不好，就是那儿不对，好像天下的人都对不起自己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从小所读的书不一样，我们所受的教育不同。古人从小熟读四书五经，而四书五经的核心就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而修身还要有四个步骤，那就是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。所以修身从哪里做起呀？从格物做起，让自己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，如如不动，把持住自己，他的修身才真正的有根基，他才可以去治国平天下，而没有后患。那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大学生，说到贪污腐败的现象时啊，是义愤填膺，甚至还要去为腐败现象啊，哎，游行示威。结果毕业了，自己走上了工作岗位。再过了几年，成为了领导者。结果呢，面对呀、啊，哎，既得的利益，甚至是一沓一沓的钞票，他们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，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了谁反腐败，我反谁。那为什么有这样态度的变化呢？很简单。没有学习圣贤经典，没有从中培养起浩然正气，没有修身的根基。所以你看呢，我们追求华而不实的学问，学了很多的知识啊，但是和自己的修身、齐家没有丝毫的关联。所以古人说呢，古之学者，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 在孔老夫子的时候啊，他就看到了这种现象。他说，古时候的学者呀，他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学问，所以被称为为己之学。现在有一句话说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”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？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啊，人不提高修养自己的德行，那就会怎么样啊？就会天诛地灭。但是现在啊，很多人按着现代的意思把这句话给解错了，认为人就是要为自私自利来生存，如果不追求自私自利的话呢，就会天诛地灭，这个是不符合道的。今之学者为仁，现在的学者学习的目的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在和同学朋友聚会的时候引经据典，说《论语》说，孔子说，《诗经》说，子曰诗云的一大堆啊，别人都听不懂，以此显示自己才学啊突出，都胜人一筹，是为了炫耀自己，就是充门面了。所以这个就叫为人之学。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叹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读圣贤书的目的就是志在圣贤。读圣贤书呢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把自己身上的毛病、习气、问题照得一清二楚。我们不读书呢，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。那么读了书之后啊，才知道原来自己和古人的境界啊相差甚远，这个傲慢心无论如何也升不起来了，是越学越谦虚，越学啊觉得自己和古人的境界差得越远，这个呢才是正确的路。那么这个呢就是告诉我们修身呢，目的是成就自己，自利利人，自觉觉他。所以曾国藩能够做到不取军中一钱寄回家中，他是一个读书人，他是一个明理的人。所以古人说“理得心安”，才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忙忙碌碌的去妄求，采取了一些不合法、不合理的手段。追求那个不属于自己的利益，那么这样的话呢，才能够做到不取公家一钱，挪作私用。那我们在观察自然界的现象啊，我们发现，自然界的现象啊，都有一个春生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过程。如果我们的事业还处在春生的阶段，就不能指望他立刻就有收获。我们都知道孟子上有一个揠苗助长的故事。如果你希望这个禾苗啊长得太慢，都给它呢拔起来，让它呀很快就枯萎了，这就适得其反。那我们看在历史上的张居正啊，他在少年的时候就非常的聪明。7岁的时候就能够通达六经大义呀，在荆州府都很出名了。13岁的时候，他就去参加举人考试，文章写得非常好，考官看了之后啊，大为欣赏，就准备要录取他。但是呢，当时的湖广巡抚顾林看到了张居正的文章。虽然觉得他的文章写得很好，但是他认为张居正啊，他有宰相之才。如果13岁呀，就能够中举人，恐怕他以后会骄傲自满，所以应该给他一些挫折，以便他以后更加奋发有为。于是呢， 他就让考官不要录取张居正为举人。虽然他的文章啊写得不错，哎，确实写得很好。那么后来呢，张居正呢，他在官场上走得很平稳，成为明代的一代贤臣，对明朝的贡献啊很大。后来他知道这件事之后呢，对顾林一直心存感激。他认为如果没有顾林，也许他后来不会有如此大的成就。所以古人常说呢，少年得志大不幸。为什么少年得志大不幸呢？你看一个孩子呢，从小就聪明，哎，又接触圣贤教诲，写一手好文章，走到哪里，大家看了之后啊，都对他赞叹。随着赞叹声越来越多呢，自己骄傲的心也就会日渐升起。所以孔老夫子说呢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始骄且吝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说这个人即使有周公的才华，但是又骄傲又吝啬，其余都不值一提了。所以少年得志啊，就容易长养一个人的骄慢之心。那么书经上也说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实乃天道。”骄慢给自己招来损失。为什么给自己招来损失呢？他觉得我比别人都强了，他就不会再有好学的品质，他的人生就很难再进步了。谦虚让自己受益，一个人谦虚好学呀，哎，对人彬彬有礼，做长辈的、做老师的都愿意提点他，所以他的进步也就会很快，走到哪里呢，都是一帆风顺。所以在《论语》上呢，孔老夫子也说啊，君子敬而无师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四海之内皆兄弟，那是一个结果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在于，君子敬而无师，恭而有礼。他为人处事啊，恭恭敬敬，没有什么过失，对待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，看到对方的需要，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。这样的话呢，走到哪里，哪里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。所以这么好的教诲啊，如果我们很早就能够学习的话，相信我们的人生会少走很多的弯路。就像我自己啊，在大学的时候，学习成绩很好，经常都是一等的奖学金。而在人民大学呢，一等奖学金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是你这一学期下来，这一学年下来，所有的考试都是优秀。如果有一门是良好，那得不了一等奖学金，那就是二等了。那么，因为自己学习成绩很好，又没有接受圣贤教诲，结果就养成了傲慢的习气。走在路上啊，这个头都是往天上看的，目空一切，目中无人。那我们现在走到那些名牌大学里啊，看到那些大学生啊，哎，那种表现，我们觉得呀，确实啊，应该把这么好的教诲及早的让他们去学习。那么结果自己成绩很好，但是啊，没有谦虚有礼的态度，结果要评三好学生的时候呢，虽然自己的成绩很好，一投票自己就选不上。当时我是怎么想的呢？哎，当时也没有学"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"，不知道啊，自己做事不顺利、不成功，应该反省自己，还是再怎么想呢？自己在想呀。都是我自己的成绩太优秀了， 他们都嫉妒我。你们嫉妒我，不投我的票也就算了，我也不在意，反正我的成绩就是比你们好。结果这一种态度啊，一直延续到了零几年的时候呢，05年、06年左右啊，我们到了安徽省庐江县的汤池镇，哎，去参观呢汤池镇构建和谐社会示范镇的模范示范作用。结果在听课的过程中啊，就听到蔡老师讲《论语》的这句话，说：“君子敬而无失。”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突然恍然大悟，才明白自己多年的这个挫折呀，人生之路不顺畅的原因何在了？所以，我们自己呢，走了这样的弯路，也希望呢，能够把这一个教训，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学习。不要重蹈覆辙。那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呢，都学过王安石的一篇文章，叫《伤仲永》。这个文章呢，给我们很多的启发。在文章中啊，这样写道：说金溪县的平民方仲永，世代都以耕田为业。在仲永5岁的时候，都不曾认识书写工具，就是不认识纸、笔、纸墨、笔砚等等。但是有一天呢，他忽然哭着要这些东西。父亲对此感到很诧异，就从邻居家借来书写工具给他。没想到啊，仲永立即写了4句诗。这4句诗的意思啊，是要赡养父母、团结宗族等等。你看，毅力也很好，并且传给全乡的秀才欣赏，大家对他都很肯定。从此以后，凡是指定事物让他作诗，他都能立即完成，而且诗的文采和毅力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同乡的人对此感觉到很奇怪，渐渐地邀请他的父亲去做客。甚至还有人花钱请方仲永作诗，结果呢，他的父亲就认为这样做有利可图，于是每一天都拉着方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，不再让他继续学习了。那么到方仲永12、3岁的时候，王安石啊再回到家乡，结果呢？在他的舅舅家里啊，见到了方仲永，让他作诗。结果一看呀、啊，他写的诗不能与他从前的名声相匹配。又过了7年，王安石啊又从扬州回来，再次到舅舅家，问起方仲永的情况。舅舅怎么回答呢？说他的才能已经完全消失，成为普通人了。你看一个人呢，本来天分聪颖，哎，年仅5岁啊，就能够写出好的文章、好的诗篇，但是呢，他的父亲急功近利，哎，拿着他呢去赚钱了，那就没有啊，再继续沉淀、继续学习，结果到他20岁左右的时候，就和平常人一样了。所以王安石啊，在评论的时候啊，这样说：“说仲永的通达聪慧是天赋的，他的天资比一般有才能的人要高许多，但最终沦为一个平凡的人，是因为他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所导致的。像他那样天生聪明、有如此才智的人，没有接受后天的教育。”尚且沦为普通人，那么那些本来就不是天生聪明、本来就平凡的人，又不愿意接受后天的教育，那恐怕想成为一个平常的人都很难了。 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，人有天分呢，要珍惜，还要加上后天的勤奋好学，才能够啊有成就。更何况一个人的成就啊，才华是次要的，根在于德行。松柏之所以在严寒的冬天也不枯萎，就是因为它有根。那对于我们修学的人而言啊，师父上人经常强调啊，要扎两个根，第一个就是德行的根，这个德行的根要从《弟子规》、《太上感应篇》、《十善业道经》和《沙弥律仪》做起，要用几年的时间呢，把这四个根完全落实。这就像一个桌子一样啊，四平八稳。还有一个根，就是文字学的根。文字学啊，要从《说文解字》来学起，这样你再看古书才能够深入，才能够啊领会四书五经乃至十三经四库全书的义理，否则很容易望文生义。就是依照我们现代人的意思啊，去理解这一个字了，往往呢，那个甚深的意趣就领略不到。所以师父上人常讲啊，修学要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这个长时熏修，就要求我们要耐得住寂寞，板凳要坐十年冷，没有十年的功夫啊。自己的德行学问都很难扎根，就像那朝花知草一样，没有根呢，遇到风一吹，很容易啊就枯萎了。如果把这个根扎得很深，即使是大风大浪，也不会把它给摧毁。更何况呢，一个人德行上要有成长，要克服自己的种种烦恼习气，而对治自己的习气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那确实需要长时间的功夫。比如说我自己啊，从97年毕业，分到党校工作。学讲所讲的第一堂课呢，就是领导干部的心理调试。那么经常讲如何克制怒气，如何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。这一个课呢，每一次讲，每一次提醒自己，到现在呢，从98年到14年呀，有10多年了，快20年了，但是呢，仍然没有调服自己爱生气的毛病，仍然握不住自己快乐的钥匙。看到不如意的事呢，哎，就会生烦恼；看到不满意的事呢，就会不高兴。那么这些呢，都是不能够握住自己快乐的钥匙，还没有做到八风吹不动。所以你看呢，一个习气要调服啊，都要10年、20年的功夫，那更何况我们的习气毛病那么多呢？就像《了凡四训》上所说的“过恶未及”，比如说别人赞叹你几句，你会不会很欢喜呢？自己没有受到应该有的尊重，会不会心生烦恼呢？看到别人比自己强，会不会心生嫉妒呢？忽然听说某一个人成名了，会不会在想，那一个人为什么不是我呢？《太上感应篇》上也说啊，见人之德如己之德，见人之失如己之失。但是我们做到了，看到别人有获得，就像自己有获得一样的喜悦吗？看到别人有损失，就像自己有损失一样的难过吗？ 我们看到别人有成就啊，心里呢就嫉妒。比如说，我们听到领导在表扬某一个同事，我们心里是为他的成就感觉到高兴吗？心生随喜吗？恰恰相反，我们心里在想，我做得比他还好，为什么领导就没有看到我呀？又去表扬他了？你看，愤愤不平的心，嫉妒之心就升起来了。当领导在批评某一个同事的时候，我们是为他的过失感觉到难过吗？恰恰相反，我们在想，你看他做的错事坏事又被领导给发现了，我们在暗暗窃喜，在心里偷着乐呢，幸灾乐祸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和我们本来的同情心是相违背的。同情心，就是和别人有同样情感的心。别人感觉到悲伤，我们能够感同身受；别人感觉到欢喜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啊为他的成功而喜悦。这叫同情心呢。所以，我们不学圣贤经典呀，我们确实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在哪里。即使看到了自己的问题，要想改过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，所以不能够急于求成，要调得住自己的浮躁之气，不要想过早的成名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对于我们的修学有帮助，那对于我们国家的治理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经济科技的发展，也有很多的启示。很多人呢都抱怨说，正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原因，才使得我们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。那么相对而言呢，近代以来，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确实相对西方国家是缓慢的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原因呢很简单，因为中国古人呢，他有一种整体的观念，他观察宇宙发展的规律，知道一阴一阳之为道，盛极必衰，消极必长是一个规律。所以呢，经济科技发展到顶端，造成的是对自然界的严重破坏，是生态危机的出现。所以在三国的时候呢，诸葛亮啊，他就发明了木牛流马，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啊给销毁了，没有让它流传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了科技发展的越快，带给人类的灭亡也就越迅速。那么，随着原子武器的发明，人们呢越来越生活在战惊惕厉之中。如果有哪一个领导人呢不理智，用了原子武器，这个就会导致世界的灾祸，甚至导致啊同归于尽。所以，古人他发展经济。发展科技背后的哲学理念就是中庸，中庸之道。那么，这个一阴一阳之为道的规律呢，古人常用太极图来表示。这个太极图半边是阴的，半边是阳的，中间呀，还有一个界限。如果过了这个界限，就意味着阴阳失去了平均。失去了平均会怎么样呢？那就是会引起变化，这就叫阴极则阳生，阳极则阴生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物极必反，盛极必衰，消极必长。所以中国人他认识到了这样的规律，才不是过分的 发展经济、发展科技，目的是为了人类可以持续的发展，不要过早的灭亡。那我们现在学习的是西方式的发展理念，那么结果导致的呢，是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，生态危机的出现。所以有一个故事呢，说得很形象，说有一群山羊啊，集体跳崖自杀了。人呢，觉得很奇怪，说他们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，要集体跳崖自杀呢？他们就去研究原因，结果一研究啊，才发现这群山羊本来没有想去自杀，他们只是在草原上吃草而已。但是为了吃到比别的山羊更加鲜美的水草，哎，有的山羊呢就会跑起来，跑到前面去，因为前面的水草啊没有被冻过。更加的肥美，但是那些落后的山羊啊就不甘示弱了，他们也会加快脚步，跑得更快，跑到他们前面的山羊的前面，吃到更加鲜美的水草。就这样呢，这群山羊你追我赶，你追我赶，谁也不甘示弱，最后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。跑到山崖前面也收不住脚，最后给人的印象啊，就是这群山羊集体跳崖自杀了。这个故事啊，给我们很深刻的启发：我们人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很多人说那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文化需要。那请问，作为人，要想生活下去，最起码的物质需要又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新鲜的空气，还有干净的水。结果，我们发展经济、发展科技的结果，连新鲜的水、新鲜的空气都喝不到、呼吸不到了。那请问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何在呢？所以，我们作为有理智的人，不要像那个没有理性的山羊一样，为了竞争不择手段，最后导致了同归于尽啊。所以，汤恩比先生啊，在《未来属于中国》这本书中说啊，中国的发展缓慢反而是有利的。可以避免西方的过度工业化所出现的种种问题。那么，这个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发展缓慢啊，并不是我们的缺点，恰恰是我们的长处。它可以避免人类呢早一点的毁灭。那我们再看这一句话用在企业经营之中，又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？有一个数字统计呀，说世界500强的企业平均寿命是40年到50年，中国大企业的平均寿命是7年到8年，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就更短了，是2.9年。所以在企业界呀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说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。3-2年，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没有按照圣贤的教诲来做企业。在大学上告诉我们啊，做事情啊是有先后次第的，有德才有人。你自己啊有德行，你所感召的人。是和你志同道合的有德行的人，大家在一起众志成城。那么有人才有土，这个土在农业社会啊，就是发展一个事业必备的资源。 有人才来了，就会有人力资源，有市场营销的能力，还有啊各种公关的能力等等，就是各种资源也就具备了。有土才有财，有了资源之后，大家又众志成城，把这个机会、才能发挥出来，自然会创造财富。有才才有用，这个财富创造出来了，要用在哪里，非常的关键。应该用在哪里呢？就是应该用在使自己的得日进、过日少上，而不是用在自己的过分奢侈浪费之上。要拿着这个钱财啊，回馈自己的员工，因为没有一线员工的辛苦付出，不会有整个企业长足的发展。他们是很辛苦的，不仅仅要照顾他们的经济生活，还要啊照顾到他们的家庭幸福，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德行上有提升，还要回馈客户。让他们以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好的产品或者服务，还要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。那么这样一个有责任感的企业，它的声誉啊自然很好，感召很多的助员，大家都愿意帮助他，成就他，因为他发展了，很多人都获益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？他才能够有可持续的发展。所以同仁堂啊，它是百年老店，靠的是什么呢？靠的就是传统文化的承传。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企业界出现的这些问题，我们再对照圣贤经典呀，我们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那么这个呢，是告诉我们呢，凡是求速成，凡是讲速效，往往都有后遗症。像我们现在呢，都有速餐，这个速餐呢，都是垃圾食品比较多，对人的身体健康没有真正的帮助。还讲速效，像西药呢，哎，都讲速效。什么什么，结果这个速效啊，都是有副作用的，都是有后遗症的。而这个中药呢，它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虽然看起来呢，没有那么效果很快，但是它对人的身体不会有损伤。那么这些呢，都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所在。所以我们学了这句话呢，无论是对于我们个人的修学、个人的成长，还是对于企业团队的发展，还是对于治理国家、制定啊正确无误的错误，都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这一句话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那么现在时间呢也。到了，我们下次再接着讲第三条。那我们今天呢就学到这里，不足之处啊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。